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段时间借着查考传道书经上的话，我们在你的圣灵光中引领地里，我们看明你的话，也在当中得着生命的益处，赐福于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传道书第六章，我们先来读第六章。那我们先一样个人读五节。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所罗门王的继续的推啊，继续推论哈、啊，因为他在第五章的结束的时候，他回到一个点上，这个点上就是他讲到的是人要能够知足，人要能够守本分。那人要能够知足守本分是什么？是他觉得他一生所得来的是上帝给他的，所以他就在当中能够享受上帝给他的，所以人吃喝起用自己的份，所以他在劳碌中会觉得喜乐。为什么？因为他工作努力，他觉得这就是我要得来啊，让我自己的心喜乐的，欢喜快乐的。所以神使他这样喜乐，这样子是一件有福的人。就好像说今天你出去外面辛勤的工作，那你觉得说你为这一家付出跟摆上，那如果说我们出去辛勤的工作，或者我们在家劳碌啊，这一个照顾家、看孩子、顾孩子、顾家，那我们做了这些以后啊，如果我们没有享受的话，那就是一件很苦的事。好，我再说一次，就是如果你辛勤工作啊，无论是在家在外工作劳碌，那你工作这些，但最终你觉得你没有办法享受的话，好，那你就会觉得你很苦，你劳碌很苦，你忙很苦，什么都很苦。好，那有些人甚至会说我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好，所以人如果不能够知足跟享受，它是一件非常苦的事。那么人不能知足跟享受，问题出在家里的人吗？如果你认为你在外面工作辛苦劳碌，那你的孩子成绩就应该好，好，那你的思路有问题。好，如果你觉得我好好照顾小孩，培育他，栽培他，他就应该所谓的好，那很可能我们的思考是有一点要去思想的。好，你的孩子会因为你辛苦劳碌工作成绩就变好吗？ 你的孩子因为你辛苦劳碌工作，所以他就应该也非常用功念书，然后有好成绩吗？好，我再说一次，上次到第五章结束的时候，所罗门王记得哦，他的核心是要导到一个他所做最终的结论，他的结论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应当怎样敬畏神，守本分，对不对？好，那么他讲到一个人守本分，享受上帝所给予的一切，然后你在当中努力劳碌，那你也享受你亲手得来做工所得，那你就是应当非常喜乐。所以你要守本分，要知足。那我现在要说的是，许多时候我们在守本分，但我们常常我们守本分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知足。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劳碌做工，我辛苦做工，所以我回到家，那我的孩子就应该对我很好。那应该吗？他也有他的本分，他也有他的劳碌，你有你的委屈，或者你有你的挂心的事，他呢？他也有，对不对？可能你会说你的事情太小了，可是他觉得是很严重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在外面玩的时候，有个小朋友踢我一下，你觉得那个是小事，可是对他来讲是什么？是一个天大的事，过不去的事。你觉得你在外面工作被老板盯得满头包，你觉得你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可是当太太跟你讲一些事情，你会觉得这种事情有什么好难过的。所以我们人常常不守本分，因为守本分也包括你对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尽你那个位分上头应当在意的，因为那是你的本分。你做丈夫的有丈夫的本分，你要成为这个家的供应跟保护，成为这个家的引导，成为这个家的头，那你我们做丈夫的有没有，做父亲的有没有做到这个？同样做母亲的也是一样。所以守本分为什么我们守本分基本上是要在我们的日子当中去依靠神的。为什么我们不容易守本分？因为当人犯罪以后，人的自我就成为中心了。人自我中心的时候，人自我中心的时候想到的只是我，所以我们被自我所蒙蔽，所以往往对我们的本分我们会偏差，看待会偏差。当我们对本分看待偏差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知足，很难知足。比如说今天你回到家，孩子跟你说，愿意跟你说他今天的困难，你应当很开心，这是我的想法。为什么？那代表孩子怎样信得过你，愿意跟你亲近，所以他愿意把他心中的难处跟你讲。孩子信得过你，孩子认为你是他的父亲，是靠得住的，所以他愿意把他的委屈跟你讲。但是如果我们做父亲的人，孩子这些不敢跟我们讲，那是什么？那我们就没有尽本分。这样大家了解哈？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回到家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应该很累的，所以我应该躺在沙发上面滑手机那我们觉得我需要放空一下那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放空，你的孩子放学回来也要放空，太太忙了一天也要放空，那这个家怎么办？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想法。所以当圣经讲尽本分的时候，它是一种提醒，因为尽本分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个理念是什么？神做主。因为我的本分从哪里来的？我的本分上帝给的， 我所有的一切从哪里来的？上帝给的。所以他在这里第五章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是上帝给你这一生哦。你这一生遇到什么人啊？谁是你的父母？谁是你的配偶？谁是你的孩子？这是上帝赐给你的一生，赐给你的一生。你能不能在上帝所赐给你的一生，那么你劳碌得来的好处，你可以去享受它，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份。你能不能取用你自己的份？所以我常跟结婚的弟兄姐妹讲，夫妻一定要能够享受夫妻生活，一定要能够享受夫妻生活。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是尽义务，那就很可惜的，就很可惜，因为尽义务就有一点勉强，有一点不甘心。而如果你认定你所拥有的是上帝给你的份，你吃喝取用在这一切上头享受是你当得的，记得哦，当得的另外一个面向是当给的，当得的另外一个面向是当给的。所以当你尽本分，有你当得的，也有什么当给的。那我们常常讲，我们都是看着是别人当给我的，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信得过神，那么呢，我们有当得的，我们有当给的，那这当中，我们在当中都信得过神，而且在当中能够约束自己到一个地步，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不多思念，不过多思念，我们现在的人过多思念，过多思念我们看到小孩子刚生就开始想了幼稚园要读哪里那为什么？因为幼稚园很难进，对不对？逼得我们很早就要想小学要读哪里，为什么？因为小学很难进，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 很辛苦，现在的人其实蛮辛苦的我们在思念上头有蛮长的压力那现在的人也会想退休以后怎么办对不对？那我们都会想，许多的事我们都会过多思念。我们该思念，但不要过多。那什么是过多？什么是过多？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不对？那如果你把那一句话用在现代呢？如果你小孩跟你讲，你跟他讲说：“哎，快哦，再一个礼拜就要考试了。”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明天没有考试，那你就难过了。”是一个不要过多，知道吧？你应该有某种程度的思念，某种程度的用心，对不对？但你要能够心进里面在当中思念，也对神有依靠，有依靠。对，
大人也会跟小孩说：“哎，你是不是要月考了？那你现在开始，你要 schedule， 你有模拟考，你要 schedule 多久？那这样子算是过多吗？”
这个不算过多，因为圣经有讲一个殷勤筹划的必致丰裕。我们要殷勤筹划，对不对？但筹划以后，它不能够变成重担。不能变重担。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要预备一个考试还有一个月，那我这个月要怎么预备？我规划好，我照步骤去做但是如果我每天都在想念不完每天都在觉得好像自己要再多念一点，那我们就过多，知道吧？过多就是圣经也讲我再讲一个例子，圣经讲不可含怒到日落，对不对？我们会不会有情绪？会，但我们不应该让情绪影响我们的休息，知道吧？当我们应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情绪交给神了，交给神了。 所以我先提这个上一段讲的，当我们讲到知足守本分的时候，你这样慢慢读下去，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样子，是神赐你一生的日子，是神赐你智财丰富，一生可以启用，你一生所得的是神给你的恩赐，你可以在当中享受，也是神给你的恩赐，你一生的年日是上帝希望你在当中让你的心可以喜乐的。所以当你想了这些以后，最终你会引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什么？你要信得过神。如果你信不过神，你怎么样能够在他认定说这是他赐给我的一生，这是他赐给我的，叫我所得的。所以其实在所罗门王写这些的时候，其实他的最终的背后都有一个信念，你信得过神吗？信得过神吗？所以我们往往跟上帝求的东西呢，有些时候我们求，有些时候我们在求的过程里面会揭露出我们对神不够信，知道吧？不够信。哎，
好。牧师讲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要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话，他根本就不用求，是不是？
如果他对神有信心，那没有事情困扰他，他就不用求啊。
那即使是有困扰的话，他也认为神会帮他解决，他不用求。
那也很好啊。哎。他如果他真认为神可以帮他解决，
所以呢，这个能够做到是很高的境界。
哦，没有要做到，上帝说就应该是这样。就好像一个小孩，他只要一看妈妈在那里就好了。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小孩他不为下一餐忧虑。对不对？你想想看，夫妻放假在家里，早上起来通常会说什么？先讲早上吃什么，吃完早餐就问中午吃什么，对不对？我不知道了，我觉得常常发生的是这种，哦，才刚完早餐吃完就问说妈中午吃什么，奇怪了，早上不是才吃饱了，对不对？哦，可是你看这一个，看这一个会不会问说几点要吃饭？
每餐都吃一样，
他也不知道每餐都一样啊。其实他是没有挂虑嘛，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思想，一个思想。好，那我们从这个出发点开始讲。好，一种你可以发现的，你的所得当中，如果能够想。才是一件让你觉得喜乐的事。但是所谓的想是什么？接下来要告诉我们，所谓的想是什么？想是内心里面的知足，内心里面的知足。想就是内心的知足，你的内心里面能够感受到那一个满足，能够满足，能够觉得内心里面有知足。好，我们来看，他说第六章一到二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智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他说人的一生啊，他说有一种祸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担子，好像一个重担压在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他智财、丰富、尊荣，哇，那表示什么？很多人想要的上帝都给了，对不对？智财就财务给他，丰富收入也给他，那么尊荣在社会上的尊贵也给他，所以神给他这些的，照理说应该怎样？很满足的，是不是？而且他这里讲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啊，那照理说一样都不缺就应该怎样？知足了，对不对？但是说他说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祸患。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吃用， 那别人拿去吃用的，他不能吃用，别人拿去吃用的东西是他，是给他的，但是你他自己不能享用啊。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你就可以想象这世界很多很多东西，很多人赚了很多，最后呢不是他在享用，那是别人拿去享用的。那到底是谁拿去享用，他不用告诉我，他只是让我们去想这世界常发生的事。你有的你能够自己在当中真的去享福吗？没有。他说有一个重担是，当你所有的一切尊贵尊荣都是别人在当中去享受，那么这是非常大的虚空，但事实上是一种破坏。所以这边他要讲的是，他的心内心没有办法去享用，没有办法去得到满足。你心所愿的上帝都给你的，但是你不能享受。第二个他讲，另外再讲一个例子，人若生100个儿子，当然这有点夸张哦，这个啊，就是表示这个人都很，古代的人很喜欢儿子嘛，对不对？多子多孙，所以有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年日甚多，就是说你变成一个财务多，家里人丁旺盛，对不对？好，这里讲心里却不得蛮享福乐，蛮享福乐。他讲，你照理说你有这么多福乐，你应该蛮享什么福乐？蛮享福乐是一个有意思的话，有意思的话，你能不能蛮享福乐？你是，如果你肚子很饿，对不对？然后你吃了一碗面，你就觉得非常好吃，那你蛮享福的，知道吗？如果你拿一个空盘子走到那个吃到饱的，然后你就一看，哇，什么都很好吃，对不对？然后你心中念头一转，不行，最近这个血脂肪太高，胆固醇过高，这个要血糖也会过高，你就开始盘算了，你就没有办法怎样蛮享福乐，知道吗？你就要吃一口可以，吃两口就有罪恶感，对不对？吃三口就要倒霉了。所以这个人从人看很好，可是他没有办法蛮享。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当你死掉了以后不得埋葬，不得埋葬，不得埋葬，就是说没有人会纪念他，甚至子孙争财产，这种常发生，对不对？那他说，我说啊，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就是那个没有生在世上，没有生出成功的，对不对？那些的胎比他好，为什么？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住，就是说他如果不到其而生呢，他也不用到这个虚空的世界来，也不用也这个也不用再去想念那一个暗暗的阴间，反正他就好像被黑暗所遮盖，没有出现一样，因为他没有见过天日，没有知觉，所以这样的胎比那样一个人看来是非常非常富足、非常有福的人，倒想什么安息？倒想安息。所以这边就提了一个要紧的，所以那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所以这个就讲到的，你一个人能不能得到安息？安息是什么？你可以在当中享受神所给你劳碌所做的功，能够给你的心喜乐，能够给你的心平静安稳，能够其实归结一个点，就是你的心非常的知足，非常的满足。你能不能非常的满足？所以在这里他讲两个 两件事情都是非常有财富尊荣的人，但是你一个是你的结局是什么，或者你的最终你的过程是怎样，最终哦，你能不能得到那真真实实的满足，能不能享受真真实实的福乐，如果都不能的话，那真是虚空，真是虚空。所以这里就告诉人，如果让你活一千年也是这样的生命，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对不对？更何况我们的身体越来越什么，衰老，越来越衰老。所以常常人在问说，上帝为什么要让人死亡？就前面我们讲，生有时，死有时，对不对？因为上帝就是要把我们的人看起来限制在这样的一个一生当中，要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体会。上帝让我们在这一生看起来是有限当中，前面讲过的，却把永远的意识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让我们去做对比，去做思想。所以第七节讲，
那个都归一个地方，这地方是指死亡。
死亡。
然后那个他说，第二节他说，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是指说不能吃用，因为前面是说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然后使他不能吃用，其实前面的资财丰富尊荣都是他劳碌所得的嘛，虽然是神赐，但是他都算岁数，
也是他劳碌
所得，对对。那不能吃肉就是不能享受他自己劳碌的，
对，
这样。
所以我们用一个人知道那个贾伯斯，其实他不能享受，上帝让他不能享受，就是你可以到一个人都觉得你很重要，你很这样很这样，到最后生一个病就怎样，你就不能吃用了。所以这当中他很有意思哦，他说神赐的，神使的，上帝让你这样，上帝让你这样，神可以赐你，但也神也可以使你。所以我刚才前面有讲，你守本分得喜乐知足，这当有一个背后最要紧的一个是什么，你要信神，你要信得过神。好，第七节，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口腹跟心里它是一个对比，就是我们一切的劳碌都是为了好像今生可以享受，口腹是今生的享受，但是你内心里面能不能知足，内心能不能知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你本来说，哎，我都是为了今生啊，为了我自己啊，但是你这样的劳碌你内心能不能知足，所以主耶稣讲的话更直接，人若赚得全世界，对不对？赔上自己的性命、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么心里却不知足，主耶稣讲一个无知的财主是什么？他为自己预备了很多很多，对不对？然后他就对自己讲说，他可以灵魂啊，你可以怎样？你可以安心的，对不对？那上帝跟他说，你安什么心？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了，你能安什么心？所以人如果忘记神啊，想以为自己这一切可以抓在手上，那是一个无知。那这边所罗门也是这样讲，人的心能不能知足，能不能知足？所以他在这里讲，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他就问了，如果你不知足的话，你智慧你多拿了，赚到多了，你觉得你有了，那你比那些愚昧的赚得少的、拿得少的、得得少的有什么长处？
那个不知足，那不是进步的动力吗？人类也是这样子。
这我们讲过，前面讲的，那是人增进的心嘛，增进的心能够让人表现更好，对不对？好，能够表现更好。那增进的心可以让人表现更好，但是呢会变成虚空跟捕风。所以后面就有讲了， 因为增进的心，如果我们只是增进，怎么想要更好，到最后会虚空跟捕风。
那他可能享受他的成就感。
那成就感有啊，很快就过去啊。所罗门没有否定那个成就感啊，有没有？第一章、第二章就讲了、啊。凡我心所愿的，我都给他，很有成就感啊。那成就感过了就怎样？就虚空跟捕风啊。那人的一生的劳碌，就是因为成就感以后虚空跟捕风嘛，他就在问这个问题啊。
因为有了成就感，你会担心你的创业的公司会有很好的信用，然后有一天会不会走向被人买去，会不会倒闭？然后你当初的创业是不自主的，是这样，但是后来你就会。
就好像摸一次钱，所以担心他的台积电都是虚空。其实我大概知道卷子讲的，因为有很多都是说，譬如说手机，就是我们想要它更多功能，然后它就一直出新的，然后就一直就不知足嘛。就比如说有照相功能，就要换速更好，然后东西就会一直升级。你讲是进步的动力是这个。对，但是这个我是想说，但这个就是我虽然不知足，但我靠我自己。比如说，我觉得我的手机进口解析度没有很好，但我只能更好，我也没有办法说自己去把它变更好。然后到最后好像用钱来解决，对，就是到最后又回过头想，是好像解析度没那么好耶，因为以前都没有。就是我大概知道你在讲那个进步了。对，只是我觉得那还是神在那个掌管，神让这件事情有进步的，不是我们人不知足。
所以我们慢慢去思想，因为我们不能只想某一个点。所罗门是希望让我们想一生，一生，因为他是走过一生的时候回过头写的。那这当中我们要不要进步？那我们当然希望进步，对不对？比如说以前我们要去美国留学呢，啊，要坐船，哦，50年前坐船，对不对？啊，40年前坐飞机，哦，所以早期我去美国的时候碰到坐船去留学的，对不对？哦，那要不要进步变成坐飞机？当然好啊，是不是？但是这样子是进步吗？我就打一个问号，哦，因为你没有让时间快一秒，也没有让时间怎样慢一秒，对不对？只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呈现你的活出来跟你所做的。好，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想，假如我们从1980年到2020年这40年整个 IC 的发展，对不对？假设我们速度放一半，现在是公元2000年，可不可以？这世界也这样乱啊，对不对？那会怎样？好，说不定整个世界的竞争就可以让我们更和平多20年。好，今天的所有的乱象可能可以往后延伸40年，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人不能够去只是说我们想要进步，我们想要怎样，我们想要怎样，但至终呢，啊，我们仍然在当中，啊，常常我在问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等等，啊，都感觉比以前好，但所谓的好是在某些条件下、某些项目中好，但是我们失去的我们没有看，我们失去的我们没有看，嘿，
所以当下有些人有看到那个失去，就是我们在进步的时候，像有些人已经看到一些人所失去的东西，想要弥补。所以像我们之前砍树砍很多，可是现在大家知道说森林很重要，所以很多 NGO 都去一直在鼓吹种树。那可是我们当初砍树是因为社会的进步的需求，可是现在回过头来，我们不能砍树，我们要种回去，这就是虚空啊。结果你
劳碌的意思，
劳碌的结果后来你得回去种树，要不然你就地球就完了这样。
对啊，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 对不对，你把上帝给的你把它全部用掉了，最后你发现不行，然后赶快把它种回来。好，那我们能慢慢去想，其实所罗门为什么会讲说先前的事将来必再有，对不对？好，就是一直他一直看到人就是在这当中啊劳碌，所以第七节讲人劳碌为口腹，但不知足，心中不知足。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艰难，但我们会赋予它很多我们认为好的理由。好，再来第八节，他说这样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这个翻译会觉得说，哎呀，好像穷人比较有智慧。其实他的意思不是，他说如果一个穷人啊，你在人的面前啊，你要怎么办？你知道怎么样让人讨人喜悦，知道吧？知道怎么行就讨人喜悦啊。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些很穷的人，他为了让别人帮助他，所以他要知道怎么行，别人可以怎样帮助他，但是他说这有什么长处？因为你是穷人啊，如果你今天富有的话，你就不需要去想我要怎么样让别人来怎样，我怎么说怎么做别人愿意帮助我，对不对？我们讲的比较夸张一点，对不对？一个人如果有钱他不需要去骗人，假设他不用骗人，那如果一个人没钱又想骗人，他就要怎样？那就要绞尽脑汁啊，怎么样说怎么样装你才会愿意怎样把钱给他，所以但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但是它的重点就是这样，就是你穷人，你虽然在各方面讨人的喜悦，得到人的帮助，但这有什么长处？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道好，就是你至少还看得到，不是只有心里在那边空想，看得到总比空想好一些，对不对？可是呢也是虚空，也是什么捕风，为什么？因为所看的留不住，知道吗？
所罗门王登到山顶了，来看看风景，休息一下，他就哎，您不用爬上来了，其实爬上来这也没什么，大家不用这么辛苦的爬山。
某种程度，某种程度他一方面讲，如果你没有能力爬上去，你也不用急急营营爬上去，第二个他在讲的是你能爬多高就欢喜多高，其实他的重点在这里，你能爬多高就怎样，就欢欢喜喜爬多高，
每个地方都有风景，
每个地方都是可以，重点是你在整个历程当中，你能够达到人所谓的丰富也可以，达不到也可以，人所谓的高位达得到也可以，达不到怎样也可以，上帝赐给你的是什么？守住那个本分，在当中欢喜。所以每一个人通常读完传道书，你要先回我今天有没有守本分，那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守本分？你有没有知足？你有没有知足？上帝给你一个孩子，你有没有因为有这个孩子就很知足？还是我们要添加很多条件的才知足，上帝给你一个配偶，你会不会很知足？好，所以我们继续看，对，我们继续看所罗门讲，所罗门王在提的，所罗门王继续刚才这个雨柔提的，你看 先前所有的早已起的名，并知道何为人、哦、他也不能以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家珍虚浮的事迹多，这一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的日子虚度如影而经过。所以他在这里讲，如果你自己抓，如果你自己抓，你想要去抓，你想要去争，如果我们想要去抓，想要去争，对不对？然后他这里讲一句话，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其实知道何为人的意思是说过去的人所走过的人生我们都看到的。其实我们对人生的认识啊，并不一定是要，并不是我们要走过这一生才认识人生。这句话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如果看到过去的这些人已经发生的，我们就可以去思想人生。最好是并知道何为人嘛，就你就知道人生是怎样。所以当我们慢慢长大，我们就会去听一些年长长辈的故事，对不对？当我们长大，你就会去想说，哎呀，你的父母过去怎么样，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开始从这些的看当中，我们就知道人生是这样。人呢，不能以自己力大的相争，你要自己抓，自己去抢，但你不一定争得过，不一定争得过。好，那么如果你想加增虚浮的事，这有什么意思？虚浮的事就是你一直想要多得多拿多，但是呢，你力达不着的事，那你虚浮的事多，对你有什么益处？所以，如果假设一个年轻人，他看到一个明星很漂亮，他说我要娶这个明星，对不对？那这样子他就会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很可能是虚浮的事，知道吗？因为那个落差怎样，太大。第二个，你对这个人的认识只是他演出来的样子，你不一定知道他实在内心的状态，这是两回事，知道吧？你看到影星歌星，你看到的是什么？他呈现给你的样子，对不对？但是他是他的本样吗？他的本心是什么？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两回事，这样了解吧。
所以我把它称为偶像这两个名词其实是非常得体的。
所以他说人一生的日子像影而经过嘛，对不对？那你能够知道你一生日子对你有什么益处，能够知道身后的是什么事吗？所以第六章他在回答什么？回答前面那一个，为什么你要知道上帝给你的，你要守住上帝给你的，你要享受上帝给你的，是上帝使你这样。那人就会觉得说，我怎么这样子，好像被上帝怎样。
可是我觉得换，可是我用另外一个想，就是说所罗门他也是到他的名，然后我们过了那么多年，我们还在看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也是一种我们的人生一个目标啊。对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些东西，然后让后世去应用啊，或是会去想，我觉得也是一种，未必是像那个虚度就像影子一样啊。我们并没有说追求什么，可是我们三号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做一些事情，或是一些东西这样之类的吧。
所以我刚才有讲了，所罗门王没有否定上帝要我们做的，他就叫我们这一生劳碌，有没有？一生劳碌受精炼，所以没有叫我们说上帝你这一切都安排好，所以我什么都不做，没有。他要我们，他不是讲吗？前面不是讲吗？神在让我们精炼啊，神在我们当中，在当中劳碌享福，这是上帝的恩赐啊。所以上帝就是要我们努力啊，但是努力的时候又不希望我们变成一种把自我抬高，然后失去了努力本意是叫我们享福， 那不能够努力变成我们的枷锁啊。我再讲一次，你的努力的结果是要让你享福，不能变成什么，变成捆绑。
我觉得他写这个跟那个道家的思想有点像，就是跟我们中国那个道家。
他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所罗门一直强调啊，我们有一个永恒性啊可以达成的目标啊，是因为有神在那里啊。第二个，所罗门一直强调的是，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是一种尊贵，如果我们信得过。
道家的话，他讲的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嘛，你不有太多的勉强人为，道不自然，然后只要跟着顺着这个自然的规律可以走。然后当然就是说道家他并没有解释这个道或者这个自然背后是什么，因为这个他们还没有宗教的思想在里面。
那比较大的困难是这样子啊，说起来容易啊，因为道家在看世界的时候，把自然的时候，自然界所我们眼睛看到人除外，我们看到他们不能增添什么。比如说一朵花长出来就是一朵花，它不需要努力也是一朵花，对不对？一个麦子长出来就是麦子，它不需要努力它就长出就是麦子。今天使它变成长得多或长得少，可能是天气的缘故，对不对？可能是人照顾的缘故，是不是？但人不一样，知道吗？所以为什么道家后来在整个思想里面被儒家攻击得很厉害？因为人不是人，会有什么？人会有关系，这一粒麦子跟另外一颗麦子没关系，对不对？你的孩子跟你有关系，你的妻子跟你有关系，了解吧？他不会说，哎，这一颗是我的兄弟。所以他们的想法只是他们很想知道那个人活在世上到底法则是什么，所以他们一直在想法则，想要依循能够脱离什么，脱离人的困境，脱离人的困境。那所罗门王讲的不一样，所罗门王讲的说，人的这个人看得到的困境是上帝限制的，上帝从一个角度上是把人放在这个困境里，所以其实不一样。好，所以他在这边第六章到这里呢，我们要继续往第七章看的时候，大家知道前面一直强调你能不能享受上帝给你的，你能不能知足，你能不能在当中觉得喜乐，还是你有而不得享？如果有而不得享，那更大的什么虚空哦。不管上帝给你的你不得享是虚空，你真来的不得享也是虚空，你觉得自己想尽办法得的没有办法享也是什么，也是虚空。好，那我们来读第七章。
名誉成如美好的高友，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高尚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装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招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智慧人的责备常如听愚昧人的歌唱，
愚昧人的笑声好像多下遭荆棘的爆声，这里是虚空，仍所使智慧人变为遗忘，会若人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烦怒，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出于智慧。
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人和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不避人，好像银钱不避人一样，唯独智能保存智慧人的生命， 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你要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跟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二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到、见过的。
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崇自贵，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为何必不到其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必从这两样出来。智慧是有智慧的，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
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怕听见你的仆人做主人，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做主别人。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道者智慧，智慧却远却优，却离我远，坏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
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我得知有等故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几里，我心里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接下来这一段话，所罗门讲，他讲的这些话啊，并不是啊，前面我们在谈的时候会一直讲说，那要不要努力啊，要不要劳碌啊，要不要有进步啊，要不要怎样。其实这东西归结到一个人是有智慧的，人是有智慧，人总会在当中去判断怎么样走好，对不对？怎么样走正，怎么样走怎样，是不是？好，所以当我们觉得啊，这个走路很辛苦，那我们就发现用滚的比较快，对不对？所以人就 发明了什么轮子、哦、所以轮子是一个很早期很重要的发明，对不对、哦、是不是？那人发现说、哦、那这样子有轮子可以跑可以推就比较快了，是不是？那后来发现牛来拉更省力，自己不用做、哦、那后来发现马来拉更快，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人的聪明智慧，知道吗？所以人是有聪明有智慧的，因为上帝造人就给人这个。然后那我们来讲，先来看一下智慧有什么优点。所罗门王接下来讲智慧，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名誉呢跟美好的膏油差别在哪里？美好的膏油是你外天在你身上的，对不对？让人一闻说哇好香，是不是？那名誉呢？名誉是归给你的，是属于你的，对不对？不会因为你抹上一次以后香一阵子就过去的，你有那个名誉就是有那个什么名誉、哦、所以他这里讲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因为一个是你里面拥有的，你实际拥有的，一个是被抹上来的，了解吗？好，所以用现代人来讲，一个叫做什么？一个是化妆的，一个是什么？自然美。
一个是整容的，一个是自然美。
哎，好，所以这里他讲的啊，他讲 啊，他在谈智慧的时候，他用这边做一个开端，啊，真的真正的智慧是你里面拥有的，知道吗？好，而不是外面添加上来的，他是做一个开端，他先讲这一句我们听得懂的比喻。接下来他讲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所以他就开始讲到底什么是智慧，智慧到底在哪里。他说死的日子跟生的日子哪一个比较强。那么呢，他这里讲，那么呢，啊，如果你要比长短的话，啊，死的日子永远长过生的日子，对不对？因为一个人生的日子可以多长？啊，百年不错的，对不对？那，啊，你死的日子呢？啊，有些人已经死了很久了，对不对？啊，好几千年，对不对？所以他讲的，如果你要比日子，你要去思想，啊，思想有一种短暂性跟永恒性，知道吗？短暂性跟永恒性，所以你什么时候会发现那个永恒或永远的意思呢？其实用死使我们发去想永远，如果没有死，我们不会去想永远。这就又回到前面讲，虽然有生有死，死有死，人好像被局限，对不对？但是上帝却用这一个会结束，使人去想什么永远的事。所以你往招上加，强如往宴乐加，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你才会把这事放在心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通常看到一个人的心什么时候比较在当中不服上士的时候，上士的时候，人在上士的时候就比较怎样，比较会去想死后的事，人才会去想这个人的一生怎样。所以如果你有认识的人过世了，那家人在谈就会讲他这一生怎样，对不对？可是有很多事情他活的时候人并不在意，有一些人你活着的时候家人并不在意，可是死后他们就怎样，突然就很想念。所以这就是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所以当你往招上的家去跟往宴乐的家去，为什么？因为智慧人的心在招上之下，因为从人死的那个点你会有很多的生的智慧，你会有很多生的智慧，因为你想这是结局，那 这你所认识的这一个人的一生是怎么样。人宴乐的时候你不一定放在心上，但死亡你一定会放在心上，因为宴乐的日子你不一定跟你有关。
我觉得传道书里面，我最难理解的就是第七章的这一段，说这个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然后去商家强如去宴乐，那我感觉是这样子。
哎，
对啊，比如说，前个月吧，上上个月，一个长辈过世，然后我去那边调查，他觉得其实心里并不是很愉快啊。
对啊，就是让你心里不很愉快啊。没有错啊，
这样会比较强的。那
这因为这样子才会有智慧啊。
但是回来我并没有觉得增加智慧啊。
因为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想，通常是这样，我们没有有些时候我们会去思想，我们会去在意，就是你到一个长辈家，然后他过世了，你就会有一点时间思想你所认识的这个人他的一生，你就有智慧去有机会去看他跟家人之间的互动会是怎样。他所罗门是在讲这种智慧，就是我们在某一个点上才会激发出我们的智慧来。那这个是什么？结局会激发智慧。所以我们俗语讲一句话，不见棺材怎样， 所以我们讲比较简单一点，你跟小孩讲你要用功用功，对不对？那最后我们就会补一句，要不然怎样，考试出来你就知道，对不对？那知道就怎样，太迟了。所以我们到商家去的时候是让我们有智慧，为什么？有机会不太迟，懂吗？因为我们还活着，所以看到死去的人我们就可以思想。所以他这里讲哦，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就会把这事放在心上。那么放在心上为什么让人有智慧？那我们看生命记32章29节。生命记32章29节，生命记32章呢，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知道，生命记32章是已经到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话的结尾了。当摩西对以色列人话的结尾的时候呢，摩西的心非常的某种程度是焦虑的，因为他已经要走完人的一生了，对不对？那么他一生为什么焦虑？因为31章28节他这样说，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所以摩西在他死之前他知道一个很清楚的事，就是以色列人至终会怎样，会离开神，那上帝的愤怒会临到，所以他很不希望这种事情临到，所以他就说我是呼天唤地做见证，对不对？然后呢，然后32章他就做一篇歌，30节，32章，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这是一首歌。摩西说我做一首歌给你们，你们把它背起来，以后你们就唱这个歌。那用意是什么？就是希望他们记得住上帝的话，对不对？好，这首歌里面到28节，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29节，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所以结局，一个人肯思念结局才会有智慧，肯思念结局才会有智慧。那这个结局跟一般人的想的结局不一样哦。人的结局在神的手中，知道吗？就是如果我们行事为人，最终上帝会使他的结局如何，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讲的智慧在这里，我再讲一次人要去思想将来的日子，这样子会有智慧。好，这是一般人的智慧，知道吧？比如说一个小孩，他现在已经要升3年级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在思想，那这个 明年初我要做学做学测，对不对？那我的学测成绩多少，就影响到我想不能不能到我想去的学校，对不对？所以他就想到结局。当他想到结局，就觉得说，如果我想去我想去的科系，我现在就要怎样，我就要来看我怎么样可以达到一个在那时候学测有个好成绩，对不对？所以他就要看我现在学测要考几科，那我这几科该怎么预备，这个叫智慧，知道吧？这样了解，这种就是人生的智慧，从结局可以往后推过来，知道现在该怎么做，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局。好，那么 摩西在这里讲的智慧也是这种法则，就是以色列人，你们知道上帝，你们这样做上帝会这样回应，你们这样做上帝会那样回应，对不对？所以你们知道现在怎么样做上帝的回应会是怎样，结果会是怎样。所以摩西说他都跟你们讲了，但是呢你们要能够思念，思念结局会怎样。今天我们这样子来走信仰的路，结局会怎样？他对以色列人讲，我们这样子走信仰的道路，结局会怎样？那生命记都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基督徒其实也是要有这个智慧，知道吗？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因为主耶稣都告诉我们了，对不对？人子来的日子，我们有没有这个智慧？那有些人说，不知道将来会怎样，那是因为我们是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法则我们知道，上帝要做的法则我们知道。我再说一次，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所以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不知道可以活到多久，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将来身体会怎样，这些我都可以说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什么？我知道上帝的法则是什么。我如果怎样活，结局会怎样，这个法则我是知道。所以摩西的意思是这样，以色列，我把上帝的行事法则都告诉你们的，如果你们听他的话，他们就叫你们蒙福；如果你们不听他的话，惹他发怒，你们就知道你们会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就讲，他说我深厌以色列人有聪明，可以思念他们的结局，要有这个智慧。所以所罗门王在这里也是讲同样的话，一个人到了生命，到了有伤势的地方去，有忧愁的地方去，人就会去想，人就会去想，到底活在世上的日子当如何，到底什么样的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在当中，如果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所以一到四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思想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永恒的，知道吧？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永恒的。所以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是一个是短暂，一个是永恒。那在上帝手中，你要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那才是永恒的地方，所以那就是我们的智慧。好，那我们再看第五节，他继续讲，如果说我们从这样的去思想，所以第五节就讲，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愚昧人的歌唱。歌唱就是一个人在这个颂扬你，称赞你，对不对？如果一个智慧人可以责备人对你的责备，如果是一个智慧人的责备，才让你的生命得到真正的益处。那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在旁边这个也对你的一切的歌唱对你的一切的赞美颂赞，其实为什么讲愚昧人的歌唱，因为他带不给你任何的益处，反而让你落入一个什么假象当中，假象当中。
这个第五节，比如说讲听智慧人的责备，听愚昧人的歌唱，那回到这个第一节的话，这个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那其实要这样讲的话，他的名誉其实也是虚空啊。
这个愚昧人的歌唱，他讲的是说人给你的赞赏啊，不是名副其实的，不是名副其实的。
那我意思就是说，假如说以所罗门王的智慧的话，那他为什么不说他这个名誉其实也是虚空呢？
名誉有虚空，他前面已经讲过了。
对啊，但是他这里就讲了名誉。
因为他是讲，他是要我们思想，当我们讲智慧的时候，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恒的。
不是名誉也是虚空啊，就是在人世间你会觉得那是永恒啊，就是古人的这种有德行的人，我们敬仰他尊敬他，那个永恒，因为他死了之后还是继续存在。可是在神的眼中，那个东西是永恒的吗？就是 所以所罗门讲的那个虚空是指在神的眼中吧，牧师是不对，就是在神的眼中，那个你在人世间所得的名誉在神的眼中是永恒的吗？这是所罗门要问的事情。但是我们在人世间，所罗门在这边讲第一节讲的是说那个人的名誉，就是世间的名誉，应该是这样讲。
那这个虚空并不是所罗门王他自己感叹虚空，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虚空。
对，
我觉得也不但不尽然，就是名誉再怎么好，你死后你也带不到天上去。
对，
带到天上去的时候，神的
神不看这些，
对，
神不看这些。
我们虽然没不是很厉害，但我们还跟众圣处在一起。
对，
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有很好的名誉，我们才能够在天上跟众圣处在一起。
对，
所以说在地上有什么好的事情，我们是带不上去，所以这不是虚空吗？不用什么眼光看，我们自己看就知道了。然后他，你刚讲的是，他名誉跟高友，他是两个做比较。
对，那只是比较而已。
比较名誉还是强过高友，不是说名誉多好。那你刚讲愚昧人的歌唱，就是愚昧人的赞美。那我不要愚昧人赞美，我宁愿要智慧人的赞美。对啊，他就是有一个前面，他不是单纯只是在讲称这个歌唱这个赞美是名誉。对，因为给愚昧人称赞也不见得会得到名誉。
好，这边我提醒一下，就是第七章这个写作的方式是比照真言的方式。好，真言的意思它强调的是对比性。好，记得它强调的是对比性，等一下我会继续讲。好，所以你不要把它拿来当成绝对性，知道吗？好，刚才我忘了提。好，真言的方式常常强调的是对比性。好，那有些东西不是在强调绝对性。好，对比性，比如说下面你会读的，一千男子中找到一个正直人，女子中没找到一个，你不能当作绝对性。哦，那绝对性你会觉得说，所罗门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好，你可以说一千男子中我一个也找不到。好，所以它不是强调绝对性，它是强调对比性。所以现在在讲的都是对比性。哦，就是你要怎么样比较有智慧，你到那个有招上之家，你才会唤醒你心中对结局的思念。记得，哦，我再强调一次，这是对比性。哦，所以有些人说啊，这是这样，但是他不是在讲绝对性，知道吧？哦，因为我们谈智慧的东西是这样讲的，是用对比性讲的。
绝对性来讲都是虚空，但是呢，在虚空里面的话，
他还是但是他要强调出他的重点来。他的重点就是说，人应当能够分辨。这边在讲的是智慧，是讲分辨，好。哦，分辨的意思就是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你要选择上好的。所以我们在读腓立比书，叫人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哦，对不对？所以分别是非就是分辨，就是我们真有智慧，智慧呢是用来分辨的。你能不能分辨而不会在当中迷惑，哦，这叫智慧。哦，所以当一个人对你说话的时候，责备我们不喜欢，对不对？哦，赞赏我们很高兴，对不对？但你要知道那个对方是什么人。如果对方是一个智慧人，他对你的责备你要仔细听，因为他是对你生命有好处，对不对？那如果对方对你赞赏，你也要听一下他到底是怎样，是不是？哦，比如说你今天啊在拉琴，你去学拉琴啊，拉一拉，那么如果有一个人说，哦，你拉得不错，他就很开心，对不对？哦，但说的人是谁？如果是田宇就不错，对不对？因为他是音乐老师，对不对？如果我说就不算数。哦，就是 label 降很多，知道吗？哦，因为我的水准怎样很低，这样了解吧。好，所以他在这里叫我们分辨，你要能分辨。好，能分辨。 好，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也是虚空、哦、所以、意思就是愚昧人的欢乐、哦就是怎样，好像你在火中烧荆棘，很快就把它烧掉了、哦、就是虚空。好，第七节你看，你本来是一个智慧人，可是你勒索了，你就麻烦大了。勒索怎么样的人会勒索人？你权力比他大，对不对？你的能力，你觉得你在他的，你在你，你怎么勒索人？你在你的权位上才会勒索人，知道吗？所以当你觉得你应用你的权势等等的时候，你就没有智慧了，知道吗？所以
我觉得勒索的话，有时候下面的人会勒索上面的人，就是没有给他一个他认为需要的回报的话，然后他说他就要离职啊，干什么这些事
情。所以某种程度，这里讲的啊、哦，勒索使智慧人变成什么欲望。欲望、哦、然后呢，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哦、一个人本来是很有智慧的、哦、但是呢，当别人把钱送来的时候，你就怎样、哦、你如果拿了，你就怎样落入网罗，知道吧？你就落入网罗、哦、所以这里就是讲一个智慧，你要能够守得住智慧。所以接下来就是讲智慧你要能分辨，再来讲智慧你要能够守得住。如果你觉得你有智慧，你要记得哦，你要在你的什么上头守住本分，你的品格上要守得住，没有守住你就没有智慧。那这个我们在社会中看到很多，对不对？第八个，事情的结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哦、所以以前的人说不要输在起跑点，现在人说什么？不要输在终点、哦哦、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存心忍耐，居心骄傲，其实他是讲两个情境，一个在逆境，一个在顺境，知道吗、哦、你常常在逆境，其实有些时候逆境比顺境来得好、哦、逆境比顺境来得好，因为顺境会让人的心骄傲，逆境可以让人的心得熬炼、哦、我强调这是对比性，知道吧、哦、对比性、哦、然后第九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是存在愚昧人的怀中、哦、所以他说你不要急躁恼怒，人会急躁恼怒，但不要一直这样，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变成一个愚昧人。急躁恼怒让我们成为一个愚昧人，知道吗、哦、然后不要说过去的日子强过现在的日子、哦、那这是年纪大的人会讲的、哦、以前多好、哦、他说这样子是没有智慧、哦、这样没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你是活在现在，你现在 你要活是往明天去活，对不对？不是往过去去活，知道吗？好，所以这里在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第五节讲你要能够分辨智慧，要能分辨，接下来你要守得住智慧。为什么？因为智慧跟品格有关，智慧跟品格有关，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人聪明被聪明误，对不对？再来讲，那么呢，你如果你真有智慧，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才是重点，不是起头。再来，你有智慧的人，他看环境，他不会看环境是顺境他就觉得很好，那看逆境就觉得很不好。他会知道逆境往往会比顺境来得好。再来，有智慧的人也会遭遇到一些心里面不舒服的事，但有智慧的人会怎样？会在当中知道怎么 化解自己内心里面的恼怒急躁。所以急躁跟恼怒啊，这两个会放在一起，会让我们失去智慧。然后呢，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受限于过去，他会往前面继续的思想下去，往明天走。因为过去的我们不能改的，知道吗？哦，过去的我们不能改，那我们现在怎样？现在的可以，对不对？明天的可以，看我今天怎么做。哦，明天的我可以看我今天怎么做，对不对？好，但昨天的我就已经是怎样，不能改的。所以他这个五到十节都在讲智慧，让我们认识到底智慧是什么。好，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智慧的时候，这些点都是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我们对现今的状况，对环境的状况，对所遭遇到不顺利的事情，这些都会让我们有机会去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仍然在形式上有智慧。所以这边呢啊，他就告诉我们哈，这一到十节呢，先讲智慧，讲智慧，就是说前面讲的那些你要知足守本分等等，并不表示说你完全都是被动的。而是在当我们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我们有一种主动，那一种主动是什么？我们要做智慧的，我们要做智慧的。好，这边我提一下啊，圣经常常提智慧聪明，通常是提我们要做智慧的啊。耶稣也讲智慧之子，我们是智慧之子，是光明之子。所以智慧跟人的那个聪明没有关系，知道吗？人的聪明是你学事情的快慢，解析事情的啊这些啊能力，这是你的聪明。哦，那每个人不一样。但智慧不是，智慧我们都可以有智慧，如果我们在当中把上帝的话放进来，去持守，去思想，我们都可以变成什么？有智慧的人。好。所以他讲了这些以后，他就讲了，智慧和产业变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所以他就讲说，一个人有智慧跟有产业，这样都好，对不对？好，都好。但是呢，如果你在生命的事情上，天日的人，见天日的人，知道吗？见天日的人就是不是被变成奴隶，不是变成俘虏，对不对？你仍然在当中可以自由自在生活的人来说的话，智慧比产业要紧。因为智慧跟银钱都会保护你，或者意思就智慧跟银钱都能够成为你的一个手上的一个保护你的工具，知道吧？但是呢，智慧可以保全智慧人的生命，但是生命真正被保全是因为智慧，因为这就是知识的益处。好，所以他在这里讲到如果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在这世上，当然你有好的产业，好的丰富，你当然可以生命就比较自在一点，对不对？也可以让你生活比较丰裕一点，这些当然好。但是呢，如果要保全你的生命来看的话，智慧比财产更什么？更要紧。更要紧。那么这当中第十三节开始讲智慧有这些优点之后，第十三节要告诉我们，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都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没有，接下来讲的话是一个很要紧的话，就是智慧人啊，智慧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本分在哪里，知道吗？ 你不可以强求。第一个讲义亨通的、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屈的谁能辨直呢、啊、虽然我们很有智慧，但是第一个他这里就讲到 要谨慎。上帝的定规是什么？你要谨慎上帝的定规是什么？神定为屈的，你不能使他变直，知道吗？好，所罗门有很深的这个功课，或者很深的难过，对不对？因为他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啊，自己的智慧维系国家的和平，这我们前面讲过，啊，结果没有好处。上帝说不可以的事，他去做了，他娶了很多外邦女子，又盖了很多偶像庙，对不对？啊，神使为屈的人能不能使他变直？不能哦。这就是上帝的定规，人要去思想。所以人常常会 喜欢问一个为什么不可以。好，那人如果真的是去碰到难处了再学会，那就可惜了。然后再来，一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让亨通的日子患难的日子放在一起啊，因为让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所以第二个，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上帝的定规在我们的智慧之上。还有呢啊，上帝决定给我们的日子安排也在我们的智慧之上，知道吗？你所遭遇的事你就要在当中思想，虽然你觉得我这样做很有智慧，但并不如意，那这时候怎么办？所以他讲，哎，你遇亨通的日子 你就喜乐，遇患难的日子你就在当中思想，在当中思想，不竟然是你的错，知道吗？因为这都是上帝安排的。所以你看十三节十四节他讲两个，一个你要知道上帝的定规，第二个你要信得过上帝的安排。你当你亨通，你不要说哦，这是我的本事来的，其实是上帝给你的，你就享受就好。当你有困难，你也不要说我怎么这么倒霉，知道吗？因为你遭遇到患难的日子，你遭遇到一些你觉得想不通的日子，那你就在当中放在心上就好，放在心上，存记在心，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用意是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常常将神的事放在心中反复思想，是玛利亚，知道吗？因为不是想得通，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嫁人就怀孕了，对不对？那上帝为什么做这个事？好，那他要怎么样面对人？如果他是一个一直往这个方向去想，你觉得他会怎样？他大概就很难活得下去，对不对？如果他一直去想，那以后我父母怎么去做人啊，怎么样面对邻里啊，是不是？可他的意思，他圣经说他就是放在心上，反复思想，上帝你为什么把这个患难临到我身上，你的用意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第十三十四节，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还是一个你要信得过神，看到没有？你要相信这就是上帝的定规，这就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很顺，你就觉得主感谢你，你就让我很顺，对不对？你说哎呀，为什么会遭遇这个？难道我做这个错那个错吗？也不尽然，许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做错，许多时候我们也很用心，是不是？那结局就是这样。那你说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这里他讲的这些都是神使这两样并列，知道吗？那为什么？就是让我们不要 不要那个变成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这样能够信得过神。好，后面就举例子的，举例子的，举什么例子？第一个他就讲，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二人行恶倒享长寿。他说这是我在虚度之日都看见的。哎，这个我们也都看见，对不对？哦，有些义人行义，但是呢就觉得好人怎样没有好报，哦，好人遭遇很多不幸，对不对？然后呢恶人呢，哦，却在当中享福，这个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哦，那所罗门王这里就讲说他也看到啊，他也看到啊，事实就是这样啊。哦，然后十六节他就讲了，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记得哈，哦，他不是说不要行义哦，过分的意思就是自逞智慧，他把它放在一起，知道吗？就是一个人你认为对的事你要坚持，哦，你要坚持，但你要去注意，你要去注意，你不能够在当中，你要坚持，哦，你要坚持，但你要当中不要自逞智慧，知道吗？哦，你要在当中要怎样？这个以前人常讲视实物为境界，有没有？耶稣讲你们要灵巧，怎样像蛇，驯良像什么？好，哦，这是智慧，知道吗？什么时候灵巧，什么时候驯良，不能反过来哦。哎，比如说你看到路上有些打抱不平，对不对？那你打到不平前你要先怎样？你要算一下哦。哎，有些时候可以打抱不平，有些时候怎样不能打抱不平。因为这里讲你不要行义过分，啊，自逞智慧，知道吗？你是有智慧，但时机给不给你，时机给不给你。哦，同样的，不要行恶过分。行恶这个字跟行义是相对的，哦，其实都不是叫你去行恶，知道吗？行义跟行恶都不是，行恶就是你在当中不要，前面讲不要行义过分，你不要太自负，不要行恶过分，就是你不要太顽固，知道吗？不要顽固，哦，不要顽固，也不要为人愚昧。
这边我有一点疑惑，啊，就这边讲就是说，不要行义过分，不要那个智慧，哦，那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从小受的教育的话呢，比如说国父啊，他带领一些人啊，或者革命啊，推翻清朝，因为那时候腐败，他要拯救这些的民族啊。那他那时候的力量当然是比这个满清要小很多。那这样的话，他不是自逞智慧，又是自取灭亡吗？
所以他要算代价。所以他在做这些事之前，他要先跟他的家族划清界限啊，要不然他就是灭九族啊，对不对？以前是灭九族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家人都要跑去哪里？哎，对啊，所以他也不是一个。这边就是讲啊，你不要，你在这边，我是用自负跟顽固给大家做一个思想，好，哦，你这我是对的，我就是这样要坚持到底，你要稍微思想一下，好，哦，不要自逞智慧，好，哦，许多时候我们会太自负，有些时候我们太顽固，就行恶过分，太顽固，哦。
思想上面可能都有一些盲点，那他自以为是对的不一定是对的，是这个意思。
他讲智慧就是这样，就是他这边在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都是什么？有限的，有限的。 所以箴言才会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不要以为说我就是对的，哦啊，有可能你就是你是对的，但你要知道那个形式到底是不是这样，是对的。因为智慧是一个分辨，是第二个是运行，这边要讲的就是运行，你怎么样行使智慧。你要在当中使用智慧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知道吗？不是一成不变。比如说今天你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对儿女管教非常非常这个公正的父亲，对不对？对，你觉得这样子是很好，是不是？可是孩子犯错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做错的就是怎样，你可能要思想，可能要思想。他第一次犯错是一回事，第二次再犯就不一样了。如果第三次再犯呢，我们会以为他一犯再犯都一样，其实他每一次的状态不一样，每一次的状态不一样，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帮他，知道吧？这才叫智慧。
这还有一种状况，那一般人呢，习惯碰到逆境的时候就会找他信任的朋友啊商量讨论啊，看看自己有些什么盲点。但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那变成是反过来想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所以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我们也会找人商量，但是最终我们相信一个上帝掌管一切，
所以这两件事情并没有违背，
没有违背。可是我们不会把人的意识放在神的定规之上。比如说如果我要做一些事情，那我可能会去找有经验的人先问一下，对不对？因为上帝神也给我们这个资源嘛，这就是智慧。好，所以十八节他就讲当我们在行运行的时候，他说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为什么？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所以他这边导致一个特别的结论，当你要觉得你有智慧，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没有导致你敬畏神，你没有智慧。就是当我们在谈智慧的时候，看到没有，他最后把智慧打到最后是要我们怎样敬畏神，敬畏神。你看他前面讲你要这样子是有智慧，这样子是比较有智慧，这样比较有智慧，对不对？但是你在行使智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有上帝的定规在那里，有上帝的安排在那里，对不对？还有你所面对的情境，很可能你不能太坚持这样，也不能太坚持那样，对不对？所以你当说你持守这个为免，那个也不要松手，就是你到底要驯良还是灵巧，两个你都要放在手中，放在心中。
说以所罗门王他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保罗跟约翰是不是行义过分？
没有行义过分啊，因为他们敬畏神啊。因为总结就是敬畏神啊，所以保罗讲一句话，我不能违背上头来的意向啊。
可是他只要活久一点的话，那他不是可以把这个上帝的爱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精神啊传播得更远
啊？不会，因为他这样死掉的时候，他的书信读起来就非常有震撼力了。
因为里面他讲到the man who feels God will avoid all extreme， extreme 就是那个极端嘛，
所以他把这两个是看成一种极端，你要避免那种做那个太偏执太极端的。
对。所以他的意思是一个真智慧的人，导致你要从避免我们陷入这边后面会讲一个事情，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人却巧出许多巧计，知道吗？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要智慧，但是人不要忘了，人心是诡诈的。哦，那你怎么样能够在有智慧而不被诡诈困住？就是怎样？敬畏神，
神心也常常会用敬畏神的原因来合理化自己，就是
对，这叫诡诈。对，所以人现在后面要告诉我们，人心是诡诈的，知道吗？人心很诡诈，所以敬畏神的人，你才能够从这些偏差里面出来，知道吗？你要灵巧，这是主讲的话，对不对？你要驯良，也是主讲的话，那你要哪一个？好，那你不能被自己的诡诈困住。所以所罗门王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敬畏神？因为人心是诡诈。
我
要怎么样醒察说我自己有没有自以为意，我该怎么样去发现这个圣灵会帮助我。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神会光照我，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读上帝的话，因为我们常常在读的时候，圣灵就会让我们想起神对我们说的话。
存着敬畏的心做这样的决定，还是用他的诡诈的心思，然后标榜着神的名义，然后做这样的决定？
这个我们通常很难，我们通常很难，所以我们就很多事情我们只能祷告，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
他有可能是说，他也不是诡诈，他可能。他也敬畏神，可是他误解是神的旨意，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人误解都有可能，但是圣经里面一直提醒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上帝会光照我们，即便我们走偏了，他也要光照我们，我们做错了，他也要管教我们。但是人最怕的就是在那个自负里面，知道吧？当什么时候上帝就没有办法让人听，人就听不到上帝，骄傲的时候。因为自负下去就是骄傲，对不对？骄傲我们就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了。所以人为什么人要当心嘛？因为你自负不当心，就下一步就是骄傲了。好，换一个方式讲，就是自信，自信跟自律好不好？
不错啊，
不错，对不对？ 这个人很会自律，这个人很有自信，都很好，对不对？但都不要过分，这样容易懂吧？好、哦，你自信，我觉得我这样子是做对的，对不对？你是对，可是你过分了，就变成什么？哎，就有问题了。自律好不好？好，可自律到一个地步，就变成什么？
吹毛求疵。
哎。你说我非常自律，对不对？这个喝完的杯子一定要拿去洗，对不对？好，但是呢，哪一天你真的有一些事情没洗呢，你就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有那么严重吗？好，然后你看到别人杯子没洗，你也觉得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好，那有那么严重吗？好，懂我意思吧？好，有些时候能做到的，有些时候不能做到，对不对？有些时候别人忘记的或者别人忽略的，我们不一定知道原因，是不是？那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原因，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比如说你今天到这个婴儿室，对不对？看到一个尿布用过的包在那里没拿走，那你看到你会觉得怎样？那就非常好，对不对？如果你说你闻到味道你就不高兴了，哪一个妈妈怎么可以这样，孩子的尿布放好也不丢，对不对？好，了解吧，就是看你的心怎么调整，知道吗？因为通常没有人不丢的，他为什么不丢？其实他当下可能有些事情，在那个情境中他就会忘记，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讲有智慧，当我们觉得自信，当我们觉得 自律，当我们觉得这些好的时候，都要留心去做。这是保罗的话，保罗的话是留心去做。那所罗门王来讲的话，就是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知道吗？两个你都要当心用，就是前面讲的，你在行义跟行恶这个字是因为相对性的，所以我不太喜欢行义跟行恶，所以我比较喜欢用自信跟自律，就是你在这些事情上头，有些时候你觉得是跟弟兄姐妹讲，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可是他不是你喊了以后他就有信心了，对不对？孩子也不是你说你要有自信也要有自信他就有自信了，
还是要去读书。
好，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他会就说，我就是不走世人走的路。当然你也可以不走世人走的路了，对不对？大家都去考试，你说我就是不考，当然也可以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你活在的是一个社会当中啊，别人认不认同你？那你都不去考试，你就少了很多行业可以走，对不对？你说我就不去考大学，好，那你就不可能念医学院，你就不可能做什么医生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行恶的意思，它比较像是耶稣讲的，耶稣讲的，如果一个眼睛让你犯罪就把它怎样挖出来，一个手让你犯罪你就把它怎样砍掉，你去砍吗？不能砍嘛，对不对？这个叫行恶过分，知道吧？了解吗？圣经说你要用杖打儿子，对不对？那你就真的拿杖就一直狠打，是这样吗？这就没有智慧，知道吗？是不是？那神在2000年前讲的话现在怎么样应用，这叫智慧。 所以啊，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所罗门在这里要提的哈，为什么带出到最后，你一定要先敬畏神，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自己是有限的，自己是有限制的，自己在行事为人当中常常会有盲点的。那我们也在当中还有一个优点，因为你知道自己有限，自己会有盲点等等，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样依靠神。所以有些时候有人找我们，你说啊，我这样做可以帮他，那真的能帮吗？你就是要祷告了。真的能做到吗？你就要祷告了，就要祷告。有些时候我们这样做，哎，结果不错，对不对？那换个人我们也这样做，结果会一样吗？不尽然。那我们就是，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定规，我们就在当中存敬畏神的心去做前面的路。好，没有问题。
那个所罗门说这里所谓的不要行恶过分，是不是说有时候我们人会都会有一些小错误，但是我们不要一直坚持这个错误，然后呢，因为他英文是说不要做一个愚昧人，就是是不是我们因为了这些小错误一直不改正，是不是是他的那个行恶过分
啊？他比较不是讲这样子，比较不是讲这样子。其实行义过分跟行恶过分，他比较是你持守义不要过分，你对付恶也不要过分。
可是对付恶不是要斩草除根吗？就是说我们对付恶，我们不是要用
对付恶，还是用我的立场去对付？所以我比较会用自信跟自律来讲，如果对我自己我是自信跟自律，然后对人的话我是希望自己不要自负跟顽固，不要非常顽固。严不严重自己决定。
其实可能觉得很严重。有几次他最关心
的谈资源，可是不会是那个行恶是讲我们内心那个狡诈，就是我本来就是罪，就是内心就是会可能就会自己浮出那个诡诈狡诈，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就要那个就不要让这个鬼在一直发散开了，就不要行恶过分。
对，我们后面都要讲人的有限哈。那人当我们过分的时候都是一种自我，过分的时候都是一种自我，就是其中要去省察里面我们有多少自我。好，所以有些人说啊，是不是所罗门王在讲中庸之道？其实所罗门王也不是讲什么中庸之道，他只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人就是要知道在当中我们要有智慧，要能够分辨很重要，对不对？啊，守住智慧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在应用智慧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知道神是掌管的，知道神有他的用意，知道神有他安排，也要知道我们有极限，我们有限制。然后下一次我们就往下讲，要知道人不仅有限制，人还有什么？人还有诡诈，哦，人还有诡诈。啊，这个我们下次提哈。所以啊，我们要做智慧人不容易。好，可以，好，那我们就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继续的在传道书上有交通和思想，求你继续的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知道是你是我们的主，也知道你的引导赐福和带领，使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能够认定你，也在当中存敬畏的心，也在当中存感恩的心，知道一切都本于你，依靠你，也归于你，好叫我们在当中能够成做一个守本分，也享受你所给我们一切的喜乐的人。感谢主，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